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第一节到二十节跟十三章一样，重点里面是讲到论巴比伦王。等到以色列的百姓，当耶和华使他的百姓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他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就要提这个，就要提论巴比伦王的这个诗歌。那么，上帝好像让那些被掳的、还没有被掳的民、将要被掳的民，知道将来耶和华他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这里面讲到刚刚开始十四章开始讲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说这些人，不是因为说这些被掳的人在被掳之地他们做了什么敬畏神的事，不是，是神的连续。什么叫做宗教呢？宗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东西讨神的喜悦。其实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思想的时候，当一个人侍奉有成就，他到最后会体会说，这是神的怜悯，是神自己做的。另外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了什么东西讨了神的喜悦，其实我们做任何东西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遵行了 1% 还遵行了 99%， 这个之间的弹性幅度太大。是什么呢？是神的连续。神连续的根基是什么呢？神连续的根基是他自己向我们的应许，我爱你就爱到底。今天一个在主爱里面的人，今天一个真正愿意爱主的人，一个不体会父母亲爱他的人，他才会在父母亲的爱的当中怎么样来堕落。但当一个人深深体会到父母亲的爱，这样的苦，这个找钱帮为他读书干什么等等，他知道他也爱父母，他也知道父母亲爱他，这样的孩子他会堕落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想到说这个两方面的配合很重要。有些人可能不在乎你怜不怜悯我，因为我根本跟你没有关系，你可怜我，我比你差吗？人要想骄傲，神的怜悯，他会觉得他比神还了不起嘛。今天假如有人表现出一种是很同情、很怜悯我们的心情，怎么样？我下地狱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爱一个人，他也知道那个人爱他，结果怎么样呢？那个人里面有的一种的连续，就深深的摸着一个软弱人的心。我不晓得以色列百姓，当先知以赛亚在他们还没有被掳以前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可以体会神要连续雅各。但我相信在被掳期间，而到了时候70年到了，这个古列王愿意让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那一个回来的人，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怜恤，不是他们配，不是他们能，不是他们好。今天常常我们从历史的洪流里面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我们一个人人生的经历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的时候根本不屑于神的怜悯，我们总是靠我们自己，以为是这样，以为是那样。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的时候怎么样呢？哇，我们正是觉得我们蒙了神的怜恤，好像神再一次的拣选了以色列。今天真的，我有的时候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来讲，以赛亚得了这样一个默示，跟那个时候不肯悔改的这个雅各讲这个话，有多少人体会说是上帝是怜恤他们的上帝吗？哎，以赛亚，你吹牛，你讲那么讲这些干什么？ 今天我们还不是一样，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时候，别人讲的话我们觉得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有什么，但等到某一种情景到了那个时候，真是发现说，哦，这是他怜爱我，这是他怜恤我，这是他这个怜悯我。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就以色列人整个历史来看，就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教整个历史来看，就算运用到我们自己个人信了主以后整个人生的路径来看，又何尝不像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百姓的样子呢？人永远在高潮，不，他有起起伏伏。圣经里面记载的任何一个人有起起伏伏。神呼召摩西，神呼召神拣选大卫，每一个被拣选的人，每一个走主这样一条道路的人，人生起起伏伏，又何尝不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至终我们能不能体会，不是我有功劳，不是我做了一些什么样宗教的行为讨神的喜悦，而是神他说要爱我，他既然救我，我也信了主，他既然救我，他爱我就要爱到底，这是神的应许。其中可能有我们人有软弱，其中我们人怎么样呢？其中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可能曾经会跌倒，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经过一段岁月以后，我们会发现神的连续，神的爱仍然在那个地方，神的拣选永远不后悔。人只能够看眼前，人只能够假如说真的我把以赛亚讲这段预言的这一段的话切了就在那个世代的话，以赛亚你讲什么话，当时人根本不能体会。但是我们从整个时间里面来看的时候，发现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今天日子没有到，今天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把人生切割的零零乱乱，就是以眼前的光景就代表以后就是这样，那是时间只有在我们人的感觉里面有，在神的永恒的里面是没有时间的问题，永恒的里面存到永远的只有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圣洁。就说真的，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甘美的思想的里面，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神的时候，其实世界上的一切真的像所罗门讲的都是空虚，住书的、看书的、吃喝玩乐的都有定时，时间到了通通都要过去，虚空的虚空。今天我们心里面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只要真的是要我们的主，我们就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好，乃是因为神的怜恤、神的拣选不后悔，神爱我们就爱到底。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宝贝的，非常非常宝贝的。那么神的怜恤和神的这个再拣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让神的百姓在神的得胜里面有份。什么叫做让神的百姓在神的得胜里面有份呢？靠着以色列人自己，他怎么可能脱离巴比伦回来？假如说古列王不允许他们回来，他们能够回来吗？那么好，他们能够回来，一方面是代表神的连续，一方面是代表神再一次的拣选以色列。那么神能够让古列王的心转动，就是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是随着耶和华的意识在那边流转的。耶和华神他的这样的一种的权威得胜，让神的百姓在其中也经历神的得胜。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他觉得他做了什么事情会怎么样，那是我们怎么样把时间切了那么一小段。今天有多少人呢？今天教会是这样，是因为我这个搞了一套什么样的做法，搞了一套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今天才会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当人有这样思想的时候，你再搞另外一个看看嘛。 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时间过去以后，我们在某一段情况说，哦，这是因为你的软弱，神刑罚你，哦，这是因为你的什么神意的。不，从长久永恒来看，这是神永远不改变的爱，跟他永不悔改的这个拣选。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珍惜，我们也真的爱我们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世纪去短短的一段岁月，很快就会过去，里面没有办法有平安，里面没有办法有喜乐。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这个被掳，这是一种这个失败。等到我们什么时候怎么样呢？等到我们心里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平安，真的是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这个喜乐平安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喜欢看的东西，这个喜乐什么？这个喜乐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吃到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里面都有一种平安。我们昨天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他们天天玩 game， 电脑的 game， 他玩了很空虚。今天一个有主的人，在心里面的人，他不被这个 game 所挟制。哎，有的时候他也上去玩玩，怎么样？玩的时候他也很喜乐，但是到了时候怎么样？到了时候他也不一定想要玩。今天有神的同在，给我们真正的保障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安息。掳掠什么？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什么叫做失败？什么叫做战败？战败的意思就是被人家抓去做仆婢。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就是死，得胜就是外邦人，地上的外邦人怎么样？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那就是一种得胜嘛。今天我们被什么东西掳掠？其实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是自由，我们失去的是喜乐，我们失去的是平安。这个就是失败，在失败里面。今天的失败的定义不是你输，而是就是当你争取强夺赢了以后，你心里面还是没有平安，这就是一种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掳，被什么？被我们自己的个性、脾气、喜好所掳，这都是一种失败。但是什么叫做在神的得胜里面有份呢？在神的得胜里面有份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你到有一天你可以归回到你自己的本位。什么叫归回到本地呢？归回到你的本位，你可以从一切辖制你的东西的里面很释放的回到神的面前，不受任何东西的辖制，回到本位，回到你自己本来。假如我回到我自己本来是一个人，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人。真的，我常常这样想。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不犯罪，他们今天是干什么？回归到本地，以色列归归到本地是什么？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安息，进入神给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经历神的恩典，那一份的喜悦叫归回本地，跟在寄居的地方被掳，被工作辖制，不得不做。其实今天的人很可怜，今天的人有一天没有工作做了，他就觉得很无聊。但是等到有一天年纪大了，总要面对怎么样呢？总要面对。今天很多老人为什么痛苦呢？因为这个社会不再需要你做工了，结果你怎么办呢？成为另外一种的被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归回本地。就是在我想就归回我们本来在神面前神要让我们享受的。然后怎么样呢？他说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意思就是说他成为一个真正神荣耀的这个民族。怎么样呢？寄居的，其实你将来越来越多的人要移民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从前大家寄居的以紧贴美国为荣，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荣耀，他是最先进，他是最享受嘛，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怎么样？今天有没有移民去什么缅甸？有没有移民去这个柬埔寨？有没有？为什么？就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没有荣耀，证明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寄居的会紧贴雅各，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神的荣耀， 就是一种得胜荣耀，因为他们沾了，因为他们在神跟神联合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发现说有人愿意到他们中间去寄居。我觉得这一种的光景不是讲讲，在普遍世界上都存在的。一个国家强，想要去移民的多；一个国家弱，大家谁都不想移民，啊，去那个地方，这是个事实。所以以色列人到最后能够经历神的连续跟再拣选，以色列民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真的他们在神的荣耀，在神的伟大能力的里面有份，以至于让人愿意到他们中间寄居，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这个外邦人会成为他们的奴仆，从前掳掠他们的，现在被以色列人，被以色列的神所掳掠，以至于神的百姓就享受了这样一种的掳掠。当耶和华使神的百姓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可以看见世界上再强大的敌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其实我们真，我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联想。我觉得最强大，对我个人来讲的巴比伦，就是我的肉体。其实你好好看看那个肉体，那个肉体的下场什么？那个肉体的下场就是顺从情欲的，到最后就是收败坏。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收了多少的败坏？那个败坏怎么呢？那个败坏这边讲到的巴比伦王怎么呢？要下到阴间，你下铺是从上盖的是蛆，就是那些败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今天当一个人生命里面充满的是这些污秽的东西、败坏的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肉体顺从我们肉体里面出来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强，你可能有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强的时候，或者这个世界可能有强的时候，但他强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他强的时候本来有的是权势啊，权威权势，他强的时候怎么样？强的时候他有的是情色的声音。什么叫情色的声音？就是他高兴有什么娱乐就有什么娱乐，他高兴有什么享受就有什么享受。他得势的时候怎么样呢？简直威势，威势就是他的地位权势，权力不得了，不可一世。但是这种东西怎么样？这种东西等到最后变成什么呢？等到阴间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下面铺的是虫，上面盖的是蛆，完全都是人满足顺着情欲、顺着自己个人的感觉、喜好、以为的一个结果怎么样呢？都是败坏，收败坏。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顺着圣灵的得永生，这个顺着情欲杂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从蛆所代表的巴比伦王不可一世。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像巴比伦王一样，但是我们得意的时候，在某些地方得意的时候以为怎么样，但是假如不是跟神联合的东西，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个人的魅力，每个人有每个人个人的特长，那一些巴比伦王难道没有他个人的能力吗？但这些东西跟神无关的东西，到有一天都成为败坏，这是事实。当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感觉到是这是跟神连接里面，是神的得胜跟我们有份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种不会过去，因为这个下面铺的是神的救恩，上面盖的是神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在世寄居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历这样神的这个连续，我们这样经历神的再拣选吗？还是我们凡事都想靠自己而行？难怪保罗对这个加拉太的信徒怎么说了，你们怎么这么快，耶稣基督十字架不是活化在你们眼前吗？你们怎么这么快一下就忘记了？要靠着什么呢？既然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得胜吗？今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以为我们做了什么就能够怎么样。不不不，我们从肉体里面出来做了再怎么样， 收到的只不过是败坏。你想想看，今天一个人个性强，对他信了耶稣以后，靠着自己要这样做那样做，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人际关系嘛一塌糊涂，做到最后嘛心里面一点喜乐平安也没有，到最后怎么样呢？主也不纪念，多么的可怜。还不如那些怎么样呢？在耶稣那个时代，还不如那个税吏罪人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啊、这个文士，他们在神面前祷告：“你看，我做了这个，又做了这个，又做了这个，又做了这个。”神就问说：“真的，在这个时候，到底神比较喜欢听什么样的人的祷告呢？”我们愿意在神的连续的里面，就发现神的恩典何等广大，他的拣选没有反悔。当我们像巴比伦王一样，凡是靠自己的时候，顺着自己肉体情欲去行的时候，哪怕是在做一些我们自以为是宗教方面非常虔诚事情的时候，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是一样，像巴比伦王一样的下场。其实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在十二节开始，这个一直都是讲到魔鬼的堕落。但是我今天看前后文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看前后文的时候发现说，根本就是讲什么呢？根本就是讲巴比伦王。是我们很诚实的说，这边指的是巴比伦王。但是我们引用到最后怎么样呢？巴比伦王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位像巴比伦王一样的，要跟神同等。骄傲要跟神同等，他要让一切，他要升高到他要升到高云之上，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样的一种诱惑是谁呢？是最先堕落的天使长。所以有人说，魔鬼对人最大的引诱是什么呢？魔鬼对人最大的引诱不是要你犯罪，魔鬼对人最大的引诱是要人向神。一切我说了算，一切我做的对，一切我的评判，这是魔鬼最大对人类最致命的诱惑。而整个世界也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走。今天你看谁服谁啊？我比你大。古时候还有臣仆，古时候还有君王臣仆这些还有这个五伦，是不是啊？这个君臣啊，夫妇啊，父母子女啊，这些东西，朋友啊，这些东西，现在谁都最大，谁都是上帝，这个世界怎么不乱呢？今天我们好好思想，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运行者，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在家里面有两个上帝就完了，在教堂里面有两个上帝就完了，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两个上帝都完了，不是要打架吗？但是呢，只有独一的真神。但是很可惜的，撒旦他就成为第一个想要做神而堕落成为魔鬼的人。今天很小心，谁要想做上帝，谁要想主宰一切的这个命令权，谁要主宰一切的审判权，谁想要主宰一切的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下场就是堕落，像魔鬼一样面目可憎。怎么样呢？到最后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列国的君王都还可以在自己的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巴比伦王，你没有办法。而那些列国的王都是被巴比伦王杀的，但是呢，被杀的他们得安睡安息，而杀戮人呢，看起来是得胜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不得安息。今天我们想想，有多少的人在表面上他是得胜的，但是事实上呢，他里面失去的却是真正的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